这提到何等的高度，就九法界众生，我们是九法界众生的人法界，离师门就是离开了念佛往生这个法门，就不能圆成佛道。你想成佛就没有希望了。那你看看这句话是不是随便说的？那八万世间法门，你这句话如果说的没根据，人家其他的宗门就很有反对的意见了。每个宗门教下八万世间法门，他都要寻求圆成佛道。你说我没修你念佛一法就不能圆成佛道，这个话呀，这是一个很不得了的话呀。但印祖为什么敢说呢？千真万确啊，这就是华严经善财童子一生示现圆成佛果的一个启示，十大愿王倒归西方极乐世界。文殊普贤善财他们都证得于诸佛等等觉菩萨，他倒归西方极乐世界就足以证明圆成佛道就要去西方极乐世界。第二句，十方诸佛十持法，十方诸佛慈悲的示现在无量无边的刹土，示现八相成道。他示现八相成道，其目的就是要令一切众生出离生死苦海，离开三界的火宅，圆成自性本具的佛性。那么要实现普度众生的方法是什么？也就是念佛往生一法。所以十方所有的诸佛如果舍弃这个念佛往生一法，你就不能普度众生了。那你说这个念佛往生一法提到何等的高度？那么我们有这么一个决定信心，长存一心，我们才能够使劲偷心呢。这一味阿切陀药啊，是奇妙神丹呐，但一定是使劲偷心才肯去服这个药啊。如果偷心不死，你觉得这没什么了不起，其他的法门可能更高明，那你就不会服这个药啊。所以车夫大师以他通宗通教的祖师的这种智慧，是这样的苦口婆心的劝勉我们，也是他的经验之谈了。好，请看下面。所谓支持名号者，即全权福音之位，为劳持于心而不斩妄也。稍获一念间断，则非执持也；稍获一念夹杂，则非执持也。念念相续，无杂无间，是真精进。精进不已，则渐入一心不乱，圆成净业。若到一心不乱，仍服精进不辍，将见开智慧，发辩才，得神通，成念佛三昧，以致种种灵异内相，皆现前一。如那人向火，薄处先穿，但不可欲成其效之心，唯当致力于一心不乱耳。一心不乱乃净业之归宿，净土之大门。若未入此门，终非稳妥，学者可不免灾。好，请看这一段。 这一段我们给出的题目是一心不乱，静业归宿，分三个层次展开。第一，何为支持名号？第二，自立一心不乱。第三，一心不乱之功效。所以这一段就谈功夫了。这个支持名号也是阿弥陀经乃至无量寿经所跟我们讲的一个方法。念佛有四种啊，像实相念佛、观想念佛、观相念佛，再就是持名念佛。那在四种念佛当中，持名念佛在净土法门为正宗啊，追溯阿弥陀佛因地，是阿弥陀佛以他的智慧慈悲啊建立的名号度众生的方法。好，那前面谈到名号的功德，都是要让我们对名号产生决定的信心，你才肯去支持。否则世间上的名号很多啊，佛的名号、十方诸佛的名号也很多，为什么我偏偏要念阿弥陀佛呢？所以你对阿弥陀佛没有极深的了解，你就不可能去支持。所以这一定是要有信愿的，要用信愿来庄严这句名号。所以这个支持呢，就建立一种信愿的心态。这种信愿的心态就是全权福音啊，就是你对这个名号产生了殷重的信心，一往情深，全神贯注。这全权福音就是你奉持这个名号的这种恭敬殷重信心之相啊。那全权福音呢，下边又改什么叫全权福音，就是你牢牢地将这个名号啊支持在内心，而没有一刻的展望，就不忘记这个名号。无论是你的尽闹闲忙、颠沛流离，须臾不可离也，一刻都不能离开这个名号。所以你真的做一个真念佛人，条件是蛮高的，不是你随便念几句你就是成为支持名号的。这就是你牢持在心了啊，持就是你不要去忘记啊。啊，这在功夫上建立心态，建立功夫，它是真的是要把它作为生命当中第一件要事的人才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如果你不把它放在生命的头等大事里面，把它放在第二位、第三位，你完全做不到这一点。那做不到那点，就会形成什么情况呢？或者一念间断，它要境界相继。如果是你间断了，去想其他的事情了，就不叫支持了。或者有时候一念夹杂，忽然觉得这个念佛没什么太大的意思，我要去参个话头求开悟，哎，这就夹杂了。或者持个什么咒啊，或者修个什么内禅，这都属于夹杂啊。当你有这个夹杂的时候，也不叫支持名号。你一定是支持名号念念相续呀，绵绵密密呀，能念的心和所念的佛的啊名号的音声相依呀，啊，在这里一门深入啊，不去再修其他的法门了。啊，不夹杂，不间断，这才叫真精进， 就跟前面的因循懈怠正好是一个对比。精进念佛，精就是精一呀，进就是不退呀。做精一的功夫，就是自心一处，无事不办呢。这个修禅强调自心一处啊，那对于净土法门来说，它是修念佛禅，这个心就自在这句名号当中啊，心安立在名号当中，系缘在名号当中，它也能够一啊无事不办了。为什么能做到无事不办呢？因为你这样的精进，无杂无间的念佛，而且是精进不移啊，不间断，天天念，月月念，年年念，进行受念，挪命根子，挪毛补鼠啊，不去斩离，哎，那你这个功夫，这就谈功夫了，就渐渐的能入到一心不乱啊，能得一心不乱，就能够圆成净业呀、啊，圆满的成就往生极乐世界的净业啊。好，对于这个一心不乱，我们要辨识一下，可能这里还是有诸多的不同的理解。一心不乱出于阿弥陀经里面啊，知识名号罗一日罗二日到罗七日啊，科其取证一心不乱啊，谈一心不乱，这些祖师大德都有一些解释啊，这解释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首先从莲池大师解释一心不乱，他是认为这个一心不乱呢，就是谈支持名号的功夫到了极处，而且一心不乱也是阿弥陀经的重要的宗旨。好，这个首先是谈心，一心不乱，你谈这个念佛要心，就不是仅仅是口上念，一定要心还在念啊，所以这个念就是上面一个经，下面一个心，才叫念。你当下的心在念佛，不是仅仅是口里念着佛号，心里想其他的啊。所以我们一看到心，就得要用心去念，叫念之在之。念佛的当下，你心就在这里，你没有跑。但是心常常会跑，那怎么办呢？所以古德为什么叫我们用十念法？你念一句记一，念一句记二，是告诉如果你心跑了，你这数字记不下去的，或者说你心跑了之后，连这个念佛的声音你都听不到的，你的声音会随着你的念头不一样都会改变。这说明你没有在用心念佛，你心已经转移了啊。比如原来说一个买卖花生的一个居士，他正好进了一批花生放在仓库里面，那花生要赶紧出手，虽然他也做晚课，做晚课他开始还在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的时候他就想花生的问题了，花生怎么出手啊，不出手不行呢 啊怎么啊，这么念念念，他就变成花生啊，他就是这个声音对劲都跟着念头跑的啊。所以我们讲心，你一定要用心去念啊。再谈这个一就是你心在念，虽然在念，但是你的念头啊，它就是区别于你念头不一，还是妄想杂念纷飞啊。所以谈一的话，是你一定要这个念头归到一上，归到一念当中，它是非常有序啊。但谈不乱呢，就是鉴别你念头虽然一， 但有时候又不一啊。所以这个一心不乱真的是从功夫上来说，它是要用你的生命去实践的。所以莲池大师说，念佛道一心不乱，就是敬业之能事第一呀。也就这个意思，就是你敬业往生净土的敬业的能事，才能说你圆满了，成就了。好，在我们进一步来看，一心不乱这个一心，又有事一心和理一心的差异。祖师们会告诉我们，事相上的一心就是意念无间，就是你用你现前的众生心来忆佛念佛，无有间断。事一心就是在事相上你就是阿弥陀佛，没有第二念，这叫信力成就，属于定门属色，但是它只是能扶助妄想。偶益大师在弥陀要解讲事一心不乱的水平呢，那还是比较高的，叫扶断见思惑，见惑思惑你要扶助，进而是把见思惑断了，你才是事一心不乱。到理一心不乱，他的水平就更高了，就是持名能念数念打成一片，然后呢就是获自本心呢，就是自己那个妙明真心现前，心开见本性佛，这叫理一心不乱。见本性佛这个水平，所以要获破一品无明，要破一品无明，你才能成为是理一心不乱。所以慧门属色，兼得定。好，如果我们用这个标准来看，彻悟大师讲的这个，你精进事相上精进，如果能得到一心不乱，那你往生净土就决定了，这就是圆成净业。进步才你得到了一心不乱，还在精进不断的念佛，这时候他讲的这个就是谈理一心了，就渐渐的就要到达开般若智慧、开发无碍辩才、得种种神通的地步。到了这个地步呢，就叫念佛三昧。那这样念佛三昧呢，就比这个一心不乱就更高了。我们再来理解一下什么叫念佛三昧。观经里面他谈到观阿弥陀佛的身相光明，观阿弥陀佛身相光明，观清楚的之后，就见到阿弥陀佛的这个光相好啊，以及光中的化佛不可具说。不可具说，你只要去臆想阿弥陀佛的身相光明，令心明见，令自己的清净心明明了了的限量见到，这样就能见到，这就见到阿弥陀佛了。见阿弥陀佛，即见十方一切诸佛，因为阿弥陀佛是法界藏身，见到阿弥陀佛就能见到十方一切诸佛，以能见十方诸佛故，就称为念佛三昧。于是这个念佛三昧就不是简单的境界了，称为念佛三昧，称为三昧中王。三昧中王怎么说呢？就是一切修行人所证的三昧很多， 啊，但这个种种无量的三昧当中，念佛三昧是称为王，王三昧，也就是说一切三昧是从念佛三昧所延伸出去的啊，一切三昧也回归到念佛三昧当中，它才成为三昧中王。于是龙树菩萨在《大智度论》里面谈到，有很多的孽障，尤其是忤逆的重罪、谤法的重罪，其他的三昧没办法解决，唯有念佛三昧能够解决这个孽障问题。那么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他告诉我们啊，就大势至菩萨的经验之谈了。开始他就要建立一个心态，就是信愿的心态，这个信愿心态就是亲子欲和母子欲来表达，要相信你念的这件阿弥陀佛就像慈母，十方如来怜念众生如母一子啊，既然如母一子，那我们念佛的人就要如子一母，你要这个母子欲是告诉我们你要建立一种信愿的心态，哎，有这个他就开始念。念的话，开始是以众生心忆佛念佛。众生心就是我们生灭心、灭失的心嘛，污染的心嘛。但是你首先下手的就是众生心去念佛，啊，你念念念念到最后呢，最后谈到以念佛心如无生人。什么叫念佛心呢？这是功夫上，这能念，你能念的心之外没有所念的佛，所念的佛号之外没有能念的心，心佛一体，能念的心和所念的佛号打成一片，而打成一片就超越了能所，原来还有个能念的心和所念的佛，到了你全体能念所念打成一片，就是念佛心，能所不忘，超越对待。好，超越对待，马上就切入到无生法忍。无生就是我们现前一念的妙明真心，离念临知，超越能所，即即即照的离念临知，也就我们众生本具的纯尊心体，这就是无生忍啊。那这样大势至菩萨他用那个比喻，你念佛开始从念众生心念，以后以念佛心的无生忍，这个整个过程呢都是有名号功德的加披，这个加持就类似于如染香人身有香气，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啊，就是这个名号就是五分法身之香的结果。那你我们虽然是念的凡夫，还显现不出五分法身的功德，但我们天天念佛天天念佛，也染上了名号的五分法身之香，所以身就有香气啊，身有香气，这个香气是弥陀名号功德给我们的香气，不是我们自己出来的，这就叫香光庄严啊，是以阿弥陀佛五分法身之香和般若智慧之光来庄严我现前一念能念的心。但这个庄严有很大的加持力啊，你就在这样的念的过程当中，不假方便自得心开，不假方便就不需要再修其他的方便法门，要参禅呢、啊、要止观呢、啊、要持咒啊，要忏悔啊，这些方便都不要，就是你只要专心念这句名号，一门深入，都摄六根，净念相继，那智得心开，就是智就是法尔自然的，你水到渠成了，我们的真如妙性就打开了。当你到智得心开的程度，这就是念佛三昧啊。 那到了这个庆开的以后，就种种的奇异的啊灵妙的瑞相就现前了。为什么这个念佛三昧瑞相种种就能现前呢？由你现在这个现前的这一念心是你的妙明真心呢、啊、妙明真心含果虚空法界呀、啊、那西方极乐世界也在你这一念妙明真心之内呀、啊、不在之外呀、啊、所以就称为西方在目前呢、啊、西方极乐世界就在当下呀、啊、在你的眼前呢、啊。啊，对这个莲池大师他有一个对念佛三昧境界的描述啊，很具有啊诗意的境界，但确实就是念佛三昧的真实的写照，是这样表达的。如果你得离心不乱，就是念佛三昧，乃至匪离跬步，保持永四摄之花，不出复庭，金地绕七重之术，处处弥陀说法，时时莲蕊化身，真亲与俗鸟谐音，穷愿共茅堂并柴。你看，你到了念佛三昧才了知，这是限量清净了。你不离开当下这个位置，不离跬步，那其保持就开始涌出青黄赤白的四色的莲花，也就当下极乐世界其保持八功德水就在你当下了。不出复庭，金地绕七重之术，你不要出你的院子，这个黄金地就遍满了七重的宝树。所以你亲证的这一念妙明决心，极乐世界就在眼前，不出心外。所以处处弥陀说法，阿弥陀佛到处在说法，不仅是示现佛在说法，你听到鸟也在说法啊，鸦雀鸣噪啊，都在说甚深般若啊。不仅有情在说法，无情的啊西光山水呀都在说法呀，那就西声便是广长石啊，山色无非青色声啊。那阿弥陀佛显现的三生四德，那处处都有啊，啊时时莲蕊化身啊，时时都有莲花化身的这些菩萨呀法身慧命呢。极乐世界的那个真亲，就是真妙的那种啊青鸟，与这个世界的一般的鸟共同发出哀雅的音声。极乐世界七宝的宫殿和这个世界的草旁啊草堂啊一样发出啊奇异的光彩。你看，极乐世界就在面前，极乐世界所有的庄严不在这个妙明真心之外，所以种种的灵异的瑞相就朗然现前。何其自信能生幻法，幻法心花怒放，我们自信的富丽辉煌就由念佛三昧完全展现出来啊。好，这就类似于啊，你念佛功夫啊，如一个蜡人像火啊，蜡住的人你就烤火，那个蜡比较啊少的地方就先穿过去啊，就类似于我们六根七大啊，这个都能够是证入到圆通，那你的啊薄处先穿，就是指你烦恼比较薄。般若氛围比较厚的重的，他首先就能得到这个念佛三昧。念佛三昧虽然是非常的圣妙， 但是你念佛呢，还不要去盼望这个境界，不能首先存奇效之心，要么你一定要得这个境界，这就是躁妄之心。躁妄之心太强了，说不准会走火入魔。所以只是在现前一念，你就致力于事相上去念佛，致力于一心不乱啊，先从事相上来做。好，最后一句谈到这个一心不乱乃是境界之归宿。修念佛往生净土境界的归宿啊，是入净土的大门。如果没有入到一心不乱的这个大门呢，终非稳妥啊。那净业行人在这里可要加以注意，要勉励自己啊，这个修行指向一心不乱。好，这里我们必须要辨识一个事情了。看了这一段，我们要正确的把握车务大师的用意。车务大师是希望我们啊，敬业行人要取发于上，要把念佛道一心不乱作为我们的一个修行的目标。但是这里不要去把它理解为哦，往生就必须要一心不乱，这要注意，这必须加以见识啊，这个辨识。对这个，我们援引印光大师的两段开示，这也是印祖当年接到很多信，他看《阿弥陀经》，就有人就有一个自己的理解。认为好像必须要追求一心不乱，一心没有得到一心不乱就不能往生，把一心不乱作为往生的条件，可能现在也有不少人有这个观点。印祖曾经有这么一段开示：修行敬业的人，还首先要有真信切愿作为根本。如果在功夫上来说，能念到一心不乱，那当然也很好，但是千万不要存一个没有得到一心不乱便不能往生这个念头。如果你常存这样的念想，如果你能得到一心不乱倒还不碍事，如果你真的没有得到一心不乱的功夫，由于你平时存的不得一心不乱就不能往生之心，那就好了，那你也绝对不能往生了，你跟阿弥陀佛的愿力就不相应了，这就弄巧反成大拙了。刚才我们不断讲得生与否全凭信愿自由啊，那一功夫是决定我们往生品位的高下啊。如果从西方极乐世界世土来说，你到达是一心不乱，用天台家的来说啊，你已经断见识惑了，那已经是在方便有余土了。如果你得离心不乱破无明了，你已经到十宝庄严土了。但我们现在所讲的三倍九品，一般还是从这个啊凡圣同居土来讨论的啊。那第二段开始再讲，说这个印祖这样表达，净土法门呢就好像大海，长江大河的水呢可以落到大海里面。但是一杯水乃至一滴水也能落到大海里面，这叫三根普皮利顿全收你就是像文殊普贤善财这些正道与足福等的人尚且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是上来说。那下呢，五逆十恶这些罪人是要到阿鼻地狱去的人，他信愿念佛也能够下品下生哦。 那你说五逆十恶都能下品下身，你怎么何得以得一心不乱以及念佛三昧来作为标准，来拒绝那些没有得一心不乱和念佛三昧的人往生呢？所以就往生这一点，你不能用一心不乱和念佛三昧作为一个标准，意思是这个意思啊。但是我对于我们修行来说，确实要取发于上，紧得其中。古人说你的目标一定要高，然后最后得过可能就是你定了一个最高的标准，可能中间就得了一个中等的啊效果。如果你开始定的标准就很低，可能你就踏空了，是吧？所以我们定的标准可以定高一点，这是取发乎上，紧得其中啊。你自己啊下定决心，我要求很高，我决志求生，一定要追求上品上身，你可以建立这个目标，很好。但是这里注意，你千万不要以为啊必须要一心不乱，不要没有达到一心不乱是决定不能往生，那你这个不对了。这就是自力苛条啊，跟阿弥陀佛的愿就不相应了，就没有依佛所说的来谈往生的条件了啊。所以对这一点我们还一定要啊加以这样的辨识啊，否则现在还让你功夫没有一心不乱，你哪能往生呢？于是他就天天追求一心不乱，甚至啊功夫成片，又有清净心才能往生等等这些。所以念佛法门是圆顿法门的，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呢，他就是非常强调信愿的啊。尤其十八愿，你想想，自心信要欲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及正觉啊。跟我们提了多少功夫的条件呢？没有这么提啊。啊，所以这个净土法门要用特别的眼光去看待它啊。如果学的一般通途的，学的太多的人，他就用通途的教理来看待净土法门，他啊越看呢就越看不懂，越了解就越不相信啊。甚至如果他自负其高，用自己的观点强加，那真是自误误他了啊。比如这个法门到底是深法还是浅法，是难还是易，这些都是很难说的啊。莲池大师曾经有个开始说，这个净土法门似浅而深，似乎很浅显，但是他义理非常高深，唯佛与佛方能究竟啊。似近而远，好像很近，但是他非常的辽远啊。似难而易，好像他很难啊。你比如要得一心不乱念佛三昧，难不难呢？他很难，但是你只要具足信愿念佛也很容易，往生很容易，是吧？但是似易而难，似乎往生很容易，但是建立信愿就很难啊。所以这些倒来倒去呢，我们谈这些难易浅深，这是对待而言的，不是真有什么难易浅深。就南无阿弥陀佛六字洪名来说，它是离世俱绝百废，超清离见，圆顿之法。你在六字洪名面前还能说难说易说深说浅吗？它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呢，由于我们众生有分别心啊， 依据针对众生的分别心、业识的心来说，哎，他就觉得这个法门有难易浅深。比如说难，六字洪名，一念，哎，就觉得妄想纷飞，不是昏沉就是掉局，啊，什么样的肮脏的念头都出来了。这时候你想在这里求是一心不断、离心不断，你真觉得很难，它有难的一面。意，哎，也可以说意，你只要念南无阿弥陀佛，蒙佛接引，就能出离三界轮回，到极乐世界就是阿毗跋致菩萨。那你说容易不容易？太容易了，它有意的一面，同时它深。你真的这是简单的法门建立的依据、境界、理路，那就太深了。就是九法界众生靠自己的智慧不能了解，就唯佛与佛方能就近了解的一个法门，那你说它是不是很深呢？实在是很深，深邃。但是它又浅。浅在什么地方呢？渔夫都能念，不需要你多少才高八斗，学多少经教，你老实渔夫老实念佛，专门念佛，暗合道妙，巧入无声，也能得到往生净土之大利。不仅渔夫的人念佛能往生，你就是鹦鹉、八哥。这些鸢飞乱动之物，他们念佛也能往生。忤逆十恶的罪人要下阿鼻地狱的人念佛也能往生，你说他是不是很浅呢？所以他又有浅的一面。所以这里面，那我们怎么去正确把握这些呢？那要取中道。偶遇大师有段开示：勿视为难而折身退为，勿视为易而漫步车勤，勿视为浅而妄自渺轻，勿视为深而弗敢承认。就是对这个念佛往生一法，你不要把它看得很难。你认为很难，就觉得哎呀不行了，我修不了这个法门了，我根基不行了，就升起这种退转之心，觉得很难，但是它也不难呐，谁都可以修行呐，你如果说建立一定要一心不乱才能往生。一定要念佛三昧才能往生，一定要清净心才能往生，那肯定很多人就会退位，这个我不行。但是佛没有建立这么一个高门槛嘛，他只要你具足信愿念佛，十生乃至临终几生你都能往生，他很容易。但是下步你又不要认为这个十念都能往生的容易而漫步车勤，我就可以放逸，反正念十生都能往生，我也不需要勤苦念佛了，这又走了另外一个偏端了。要知道念佛法门你要进行就去念了，你要把现前这些念熟这个往生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呢。从一个角度说容易，从另外一个角度又不容易你怎么容易？你真的愿力娑婆心求极乐吗？你这句名号真的是用信愿来庄严的吗？要知道十生念佛乃至几生念佛，它有个前提是自心性要欲生我国是具足信愿的实验呢。你不具足实念哪能往生得了你根本是门都摸不上所以我们一定要精勤念佛，透过这个念这个名号的功夫来兼顾我们的信愿然后呢也不要以为这个法门浅而产生蔑视轻慢的心理。 现在很多人认为自己很了不起啊，看到一副一副都能念，就认为啊这个法门很浅，只是没有水平的念。我嘛，我还比较高明，我要修高明之法。他蔑视轻慢啊，你得搞清楚，这个法门很深呐、啊，唯佛与佛方能究竟呐、啊。哎，于是你听到深呢，又不要说哎呀这么深我不行呢，啊，又不敢承担，那也不行啊。所以对这个难易浅深啊，一定要有一个智慧的关照啊。在你强调难的时候，要看到它容易的地方，看到它易的地方，你要看到它的难的一面，对待而显啊。你认为它浅的时候，你的想象它深的一面啊。你认为它深的不敢承担的时候，你想象它是一个简易之法的一面啊。这样我们就把这个难易浅深都给它突破了，然后全体承担啊。哎，这样我们就能够建立一个正确的心态啊，然后在功夫上好好去念啊，以一心不乱作为我们的目标，乃至于以念佛三昧作为我们目标，这样取法一上啊。但最后的结果呢，可以说没有得到一心不乱，没有得到念佛三昧，哪怕能得一个下品下身，我们的生命也算有一个圆满的交代了。好，南无阿弥陀佛。